欢迎收听。
哎，怎么讲？
安迪来了，
约翰，
没错。
这个一不小心就停更了。
上次
时间过好快，
上次还是我，
上次是你，可是是上上礼拜。
对啦，
没有想到时间过那么快，
又过两周了，
对，就忘记更新，忘记录音。
妈耶，过太快乐了。我们已经
不好意思啊，
我觉得我们已经那个回来现实了，就是回来的那个，
终于从日本回来，
就是那个心也回来了啦，
也过很久了啦。
对啊，对啊，
怎么样？
怎么样哦？其实明年的 plan 我已经写好了，只是不敢拿出来而已。
你敢说这种话？你现在敢说这种话？
那个计划先写，但是用在何时还不确定。
哦，备而不用。
对对对，我只是刚好看到有一些资讯，有用，先把它写下来。
哦、OK，
觉得对我们对未来有帮助。
笔记啦，做
笔
记
啊，笔记啊，我喜欢做笔记啊、
哦、okay, okay,
做功课、
哦。先不要，先酝酿一下，
酝酿酝酿，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好，
好，怎么样？
最近哦，我讲一下，最近这几周。我先讲我们身旁朋友群好了，都在讨论一件事。
嗯，
那个今天没来那个阿金啊，
哦，又没来的阿金，哦、
没来，他我来就是他没来嘛。
对，
他哦，最近被大家说有明星脸。
讲回来，我觉得最近好片蛮多的
哦，好片蛮多，
值得一看的电影蛮多的，像 Netflix 有上那个《周处除三害》，
他其实对，他其实《周处除三害》。去年我就电影院看了
哦，你有去电影院看、哦？
对对，因为去年有听说不错、
哦 okay, okay
嗯，然后就去看。
哦，那当时你第一次看的感觉是？
我对他评价还不错，
嗯，
因为故事本身 OK，
嗯，
那我觉得他有趣的地方是他前面的武打的地方
哦，
他跟
我完全没听讲过哎，我以为你也是第一次在 Netflix 上看
哦，没有没有，我那时候很早看过，所以 Netflix 我反而没看。
OK，
他那个前面武打的地方我觉得蛮精彩的，
嗯，
就是。因为我有去查，他们好像有去找韩国的动作指导。
我觉得他的运镜手法也很有趣。
对
对，
他导演是香港人，
追赶、追逐啊，
对对对对对，
打斗的那些运镜都会很带感、啊。
我觉得有别于以往的国片的动作戏啊。
我觉得就马上让你进入状况，
紧张的感觉马上进来。然后剧情本身也还，我觉得还 OK 啦，至少虽然我才导，但是还不错。然后呢，但。啊，还有沙丘反而就是我 Netflix 看的，他就
哦，我还没看、
啊、哦、欸，你还没看哦，
我还没看、
哦，可以看一下。
对，我应该也是最近会看。
当初他出来的时候，我不知道要不要看，因为有两极化。
对，
一是说偏沉闷，看到想睡着。
哦，
因为他的世界观蛮大，他是宇宙观的。二是说，他的配乐让人家想睡觉，因为他背后用的一些音乐是一些。中东乐器的配乐
哦、中东乐器哦，
对，因为
讲得出中东乐器，
我有做功课的，因为 我看完那一部之后，我去做了很多功课，因为你会很想懂很多东西，
因为它本来是小说改编，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再来就是它故事，你如果没有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的话，你可能会有点跟不上它的节奏，
什么东西？
就是它的故事
科幻吗？
科幻吗？
你说要对什么有兴趣？
对什么
才会？
因为
觉得才会喜欢
这部，因为它大部分的场景，先不爆雷来说，不是沙漠，在沙漠场景，然后你就感觉哦，好像在沙漠看了一直看沙漠，觉得好、有点沉闷。
哦，
那或是说，在它这些场景里面，都在什么洞窟里、暗暗的啊什么的，就是节奏也没有很快啊，
比较灰暗的色调，是不是？
对对对，
诙谐的色调，
因为它有一些地方好像我记得也是黑白场面吧。
嗯，
对对，我
okay, okay,
如果没记错的话。但是我觉得他整体故事是蛮有趣的，所以我有兴趣。那二出来了，我还没去看。
好，我们讲回来，为什么会讲到这个话题呢？就是因为我们发现，
如果看《周处除三害》里面有一个演员哦，他演角色叫林陆河 ，A.K.A. 什么什么教主
尊者啦，
尊者
啦，
尊者啦，尊者啦。哦，然后就是在金马奖颁奖典礼上棒打阮经天那一位，
对。
对哦，那位他叫陈以文啊，这个影帝他是影帝哦。
嗯，哦，他也是拿过，
他得的是什么阳光灿烂还是什么？
哦，
那
阳光普照，
阳光普照那一部他
他有拿，
他是男主角影帝，
他是男主角，
对啊对啊对啊，
那一部他算男主角吗？
我查维基是这样写，还是如果我写错，大家纠正我？但是我看到他是金马奖影帝
，OK OK，
对，
嗯，
好，然后 anyway， 反正他长得超像阿金的，
在那部戏里面，他很像阿金。
而且那行为模式跟阿金未来可能会成为的样子超像，
因为你知道，我还没看那一部的时候，我就看你们 po 尊者的那一张照片，嗯哼哼，然后你们就说像阿金，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诶有点那么神似哦，嗯，结果我就去看了这一部，
看
我看完之后诶真他妈像，
就是他未来的模板，
就是，因为各位听众可能还没有这种感觉，因为可能蛮多听众看过阿金长什么样子了嘛，啊，你可能还没有办法把这两个人就是连在一块，那是因为呢，嗯，我们基于对他的了解，我们对他了解比较深，嗯，所以我们会直接的认为哇靠，你跟这个人也太像，不止外表，
行为
想
法，想
法所有模式一模一样，
嗯，我当然我们不是说阿金要当坏，
我们没有
要
贬低他，
要人，
但是呢是就真的是觉得你各位你们听了这前两集阿金那个胡言乱语的那种感觉，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吧。对，
胡说八道
啊，没有，这个就是一个，那个，
题外话
、就是，
但是这个是我们最近我们朋友圈里面这两个礼拜都在讨论的东西，三步是拿出来调侃他一下，
对，拿来亏他，
然后他自己，我跟你讲，他自己都觉得，嗯，哦，不像不像啊，诶他老婆都说像，
没错。
好，
那我再分享一个小事情。
好，你说。
哦，就是呢，这个其实真的很有趣，我真的觉得我蛮容易遇到怪人。
怎么说？
这种陌生人的那种怪人，
路上怪人
、嗯，知道？就是前阵子我去运动，
对，
然后运动完之后呢，我就走了一条我平常不会走的路
啊，uh-huh.
只因为我要去，我要去买肉
哦， oh, okay.
我去一间肉铺买肉
，OK，
所以我在回去的路上呢，我走了一个我平常不会走的路，
嗯，
对啊，我买完肉，我一出来，我要准备骑车走咯，
嗯，
这时候呢，远方就来了一个阿伯。
嘿，hey, 阿伯怎样？
阿伯把我叫住，因为我在骑车的时候，我都听音乐，oh, 我的耳机都戴着，
对
我的耳机都戴着。我只有在买东西需要交谈的时候，我才会把耳机拿下来。
Hey.
那个阿伯走过来，我他嘴巴讲话我听不到嘛，
嗯，
我把耳机拿下来。那个阿伯口齿有点不清，
那，
所以我大概听了第三次，我才知道他要讲什么。反正重点就是呢，他要跟我借钱
哦， oh.
理由非常简单，因为他手上打了一个石膏，他跟我说他没有带钱出门。可是他现在要去换药，
嗯，
药局就在旁边，嗯，所以他想要跟我借钱去买药来换。
借多少？
没有说，因为他说他也不确定，因为他要换药，他要问那个药局的药钱。哦，我当下想说，好像直接不理他有点冷血，
嗯，
所以我想说，可是我也不想直接拿钱给他，
就跟他去药局，
我就说那我跟你去药局，然后你看多少钱，我看借你多少这样子，
嘿嘿嘿，
对，然后我就跟他进去了，
嗯，
然后就进去药局之后呢，欸，第一个奇怪点
，
那个药局的人认识他，
哦，
代表他常来，
嗯哼哼，
我不确定这样是该信任还是不该不信任，就不知道，
这很难说，
对，这很难说，嗯，就有可能他是惯犯，也有可能他是常客超怪。
没有，因为这老人家很爱跑药局，啊，
嗯，对对对对。好的，反正因为他手很明显就打一个石膏，
嗯，
所以他你也不会怀疑他，
啊，不疑有他。
好，反正最后就是换药，然后就是跟那个药局拿药。
我，哦，真的换药，
对啊，
哦，
我是给药局的人钱哦，我不是给他钱
哦，
对，我在旁边，
嗯哼，
然后就给他100块，
哦，100块
、嗯，OK。可是这个时候我就想说，哎，奇怪，因为他跟我说他住附近。
嗯，
我说你住附近，那你干嘛不回家拿钱就好了？
嗯嗯，
然后他就跟我说，哦，不是，他忘记带门钥匙，所以他是被
锁在家门外，
他是被锁在家门外，
okay,
他不能进家门。
OK，
然后我想说，嗯 ，OK， 那还是你可以用行动支付。然后说啊，我老人家不会用这些东西啊。
哦，
对，哦 ，OK， 好像说好，也没办法反驳他。然后我就当下跟他加了 LINE 这样子。嗯，然后他就说他会再找时间还我钱
哦，
这样，然后我就说好吧，反正100块就
让
出去了。这个时候我就骑上车咯，嗯，我准备要走咯，欸，
又叫住你，
他又从后面叫住我，
嘿，
他给我一个回马枪，
什么意思？
他跟我说可不可以再借我100块？
要干嘛？
我当下是有一点，也不是慌了，因为我当下那个情绪就是说我已经脱离这个地方了，我不想要再跟你有任何牵扯了，任何就是，所以我只想赶快离开。
嘿，
我觉得他这一招有一点贱，就是他这个回马枪让我真的措手不及。
嘿，
所以呢，我二话不说就从钱包掏100块给他，然后我就走了
啊。
对，
这么
就是我当下我只想应付他，我只想离开现场，我没有想要再跟他继续谈话下去，
哦，
所以他跟我 所以我当下也没有问他说，欸，不对啊，你已经换药了，你这100块要干嘛？我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我只是想赶快解决这个当下的问题。哎，我就这个100块丢给他，然后就谢谢我，好，你再还我，我就走掉。对。然后后来事后回家想一想，就觉得欸，
好，
我会不会
人太好，
被骗了。对。就是他，欸，他前面这个100块我觉得合理。可是后面这个100块我会觉得有点小奇怪。对。会不会是预谋好？
我觉得很难说，因为
其实很难说，啊，就只是心里会有很多小声音，会很多怀疑，就想说，欸，我这样做对吗？对，像其实之前我这件事我也都没讲过，也是在我运动完回去的路上，
你又走别条路了吗？
我还真走别条路，干每次都走别条路会出
事。结论，你不要乱走原本的路，
要走认识的路，这样子。那次也是走其他的路，然后我要去买红茶。我还没到那间红茶冰店，前面就有个阿婆，她机车没有架好，她就连着机车一起倒在地上，她被机车压住，然后我就停在路边，我去把她扶起来，
合理合理。
她受伤蛮严重，哇，对，可是她从头到尾不发一语，都没有讲话，然后我问她怎么样，她也都不讲话，然后一直到我要准备走了，她还呆呆站在那边。然后事后我回去，我也同样的有一种怀疑的心油然而生，我就会想说，欸，他会不会是想要制造假车祸，等我走了之后就会说是我撞他或什么之类，我不知道，我反正我自己，你知道，你看我就是心里会有很多一种很多各种想法，就是当我
小剧场很多，欸，
而且尤其遇到这种奇怪的事情啊，你就会想说，欸，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他在想什么，他会不会想弄我
那我想问，
怎么样，
阿伯钱还你了没？
我这个就要准备讲，如果是你，你会什么时候密他？
隔天啊，
你隔天才会密他，对不对？
对啊，
跟我一样，我也是隔天密他，
对，
然后我就说，Hello， 那个200块再麻烦记得一下，这样子，对，我想说啊，提醒一下，可是其实我心里已经有大概
抱持着
大概8成哦，7成到8成觉
得算了，回不来
了，这200块就出去了，就当做是帮助一个人，对，或者是被骗这样子，
OK，
对，他也都没回我，
已读都没有，
有读哦，其实我没看，我就丢出信息，我就不想看了，
okay，
我就做我事情，
okay。
对，大概过了大概到中午的时候吧，
你就当天传早上传，
早上传，大概中午的时候，电话打过来，他跟我说，我有没有邮局的账号？他想要用邮局的汇给我。因为我给他的是我的银行账号
哦，
对，我说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他说，因为他现在人在邮局，必须要用邮局的，不然会有手续费15块。
对
对，
老人家想省那个钱，
对，他想省这个钱。然后我说，我没有邮局的，还是你就是
直接扣15块？
不是，我想说，那你就是你扣你的15块，你照样汇200给我啊？这正常应该是这样嘛，对不对？
就是你自己花15块，
对呀。然后他就说，哦。我没钱啊。
啊哦，钱在邮局里哦。
不知道，反正他就说他邮局里面没有钱。他没有那个余额去帮我付那个15块。然后我想说三小，那你就从200块里面扣。你就会给我185吧。
对，
我想说
这样总可以了吧。
这样总行了嘛。然后我说好，就挂掉。大概再过了2分钟，又打电话过来。很爱打电话。然后就跟我说，我发现现在邮局很棒，不需要手续费。
好哦，
跟我分享这个好消息。
那很棒哦。
结果还我200块。
有良心啊。
这种感觉我觉得很奇妙。就是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感觉。
你原本觉得你可能被骗了。
我本来觉得我被骗。
但是好你做好事还是得到
就是
回馈了。
一种双重肯定的感觉。一个是我在做好事的个肯定。
对。
第二个肯定是什么？我觉得我好像又再能再多相信这个世界一点点的这种肯定。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这种感觉。
我只有一啦，我没有二啦。
我觉得蛮奇妙的。就是这个虽然说只是借钱出去这个小事情。可是他给我的回馈是。
让你。
加倍的。
充满了正向能量。
对。因为本来是有点负面。本来是有点恨这个世界，没有到那么夸张。本来是有一点就是。
觉得世界多了一个善良的人。
想说算了就这样当作被。结果没有想到相信人真的还是 还是不错的、啊、我觉得还是要抱持着这种
正向
的想法，
恭喜你，
对，能帮助人尽你能力所及都可以。哦，
那我要检讨一下，
哎、欸，怎么样？
因为有时候我也是遇到路上跟我借钱，但是我没遇到是在药局面前，然后跟我，
因为对，因为你说如果他什么事都没发生，
就是突然走过来一个人跟你说跟你借钱
啊，对，那这个我也不会借，
我会拒绝、啊，
对，因为他的理由我觉得还蛮充分的，嗯，而且我跟他说我跟你去药局嘛，嗯，所以我是看着他，
对啊对啊，
做完这个消费的动作，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我觉得哎合理啦、哦、合理，我觉得还、哦、还行还行，
恭喜你帮到一个阿伯，
没错，
嗯，有点怪，但是
小小一个小无聊的事情啊。对
对对，这社会有帮助了，
对社会有帮助的、嗯、好，那我再讲一个小
你要讲
这件多事，
好，你说、欸、
最近呢我身边蛮多朋友要准备结婚，
蛮多
好、哦 sorry 两个、
哦、两个，
其实就两个啦，
两个两个多了，
我觉得两个也算蛮多
的 啦，
就身边的朋友、
欸、对啊，
对，而且这个年纪我觉得也差不多，
差不多
会是这个，没有、欸、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已经过了那个结婚潮会收到最多炸弹的时刻、
欸、我觉得两波、欸、应该说有一波大概就是30上下、嗯、
对啊，
一波大概就是
35
上下，哦，我觉得啦
好像是这样子说，嗯、欸，对，好，反正发现到一个现象，我认识的这个朋友里面的女生啊，
嘿，
他们都会想
要未婚妻，
对，这个未婚妻们，
嘿、
哦、他们在，因为他们接下来要拍什么，拍婚纱，
婚纱，
然后要办婚礼、
哦、婚礼，没错，
然后他们会想要去做医美，
合理
合理是吗？
合理啦、哦、如果岁数跟我们差不多的话、嗯、当然会想要就是在这个也许是一整一次
会想要给自己一个好的状态，
最好的状态，
没错，
对啊，
所以说你说打玻尿酸啊，
合理，
可能去咨询一下、啊嗯、看有什么地方需要，怎
么东补西补啊，
对啊，或者需要去消一下那个脂肪啊什么 的、
哦哦、
啊，不是消骨啦、嗯、消骨有点
对、
不知道，反正就是都会
做一些小，
会先做点事情，对啊，这个就让我有一点小冲击。
怎么说？
当下的心情就会想说，哎，需要吗？
对女生来说，有一些人需要。
对，因为可能是因为在年轻一点的时候，比较不会有这种想法。
对啊，
那时候想说，哦，那顶多就运动嘛，
顶多化妆嘛，
对，或者哦修图，是不是？因为对，因为我想到的是说，其实你可以靠修图去完成这件事情。如果你说拍婚纱的话，
可是你在婚礼见宾客那个躲不了。
啊，
对对，
也是 啊，
对啊，
也是。我虽然能理解，但是好像没有办法太感同身受。
哦 ，OK，
对。一直到最近，我跟你讲，真的是这两天发生了一件事情。
嘿，
我觉得我可以体会他们了。
怎么说？你可以体会女生们，
我可以体会这些女生们为什么想要花钱做医美。
嘿，
因为我四月份我要去出差。
哦，我以为你要出国爽。
不是，出差没有爽。欸，我要出差了，
工作，
我出差。
工作，欸，
我需要去更新一些我的证件。
欸，
所以以前的那个照片啊什么的全部都要重拍。
哦，要新一点的。
要新的，所以我就去重拍了。
欸，
然后呢我就交给公司去办嘛。
欸，
公司办完了，然后就把新的证件给我。
Hey，
另外旧的证件也一起给我。
OK，
因为旧的已经过期了，
嗯，
所以旧的也先一起还我。
嗯，
我两张一看，哇操，
你老很多，
那个发际线
哦
哦，看，我跟你讲，我现在我给你看，
哎，欸，你不觉得你法令纹变深了吗？
我觉得法令纹这些我都没有很 care
哦，
那个发际线真的把我吓到。
我看，哇操，
哎，
右边是现在吧？
还用说？再来这么说？哎，我跟听众报告一下，我给 Andy 看我的两张证件照，一张以前的，应该是
差三年，
应该六年，
五年前，
然后跟现在的，我是一样的表情，然后一样的发型，但是干那个发际线回不去，哎，
又那么高哦，
起码高了，我觉得起码有高2到3公分，
哎，我觉得应该是这几年你高很多，
高起来，
因为我印象中，我跟你变熟的时候，我记得对我印象来说，你头发还是很多的，就是
我现在头发也是多
很多了，就是不至于发际线跑到后面去。
他妈的，发际线，哎，给我直接高成这样，哎，
这就是为什么我
虽然
我爱留的刘海，
虽然说我现在我觉得我现在也没有到比一般人还要高很多啦，就是我觉得应该是正常
啦，你头发还算多啊，
算还是算正常，可是跟以前比，你知道这种感觉，我哎。你现在问我，如果我现在再比现在再可能再高个2公分好了，你问我愿不愿意花10万
去
回到以前的发际线，
哦，
我花得下去。 所以哎、欸，我真的完全的理解了。
再两公分是很多哎、欸，
就秃了。就快秃了，就快秃了，所以
不会再退了吧？
我不知道。
但你家有那基因吗？
啊，
你家
没有，没有，我家没有秃头基因。但是我突然有种害怕的感觉。我能体会了，我这样我真的能体会。
OK，
以前不能体会，就是因为自己
觉得状态很好，
没什么好失去，就算失去我不在乎。干他妈的，我现在还知道哦，这个东西不行哎，发际线不行哎。
哎，现在看看你额头真的露出蛮多的，
好可怕哦。
还有啦，你阿金比你更后面。
不要拿阿金跟我比，
不要拿阿金跟我比，因为你在我印象中，你的头发是很多，
是多的，
就是我不会这么在乎你的额头跑那么多出来。可是的确这两年看你额头的确出来比较多，
对，所以我也在想说，哇，原来我这两年的变化在这里。
我就说
真的有差，
30岁过后急速下降，
真的有差哎、欸，真的差。我因为我对我自己一直对外表其实没有太多的在意跟在乎。这一次我这样两张照片，哎、欸，你不给我这两张照片，我没有感觉。
我所以我到现在还是用大概五六年前的照片去办证件、
哦、好可怕，
对啊，
我真的吓到、欸、
好可怕，
我真的吓到、哦、
在保养、
这个、对，所以我对，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小心情啊、
嗯、
就是有一种
我可以体会
回不去的感觉，
我可以体会，因为有时候、哦、早上起来照镜子，或是怎么说，早上起来照镜子看自己的脸，然后刷洗脸看自己的脸，就哦天哪，怎么看起来这么沧桑很多，
真假的，
就自己觉得自己
可是这种事情不会突然的发生啊，
不知道
会突然的感觉，
有就是有时候突然感觉哦，我怎么看起来真的老很多，就是
真的、哦、
已经至少有人不会叫我说啊你看起来像大学生怎么之类，至少、
哦、已经没有了，
五年前我还听到这种话、
哦、真的、
哦、五年前我还听到这种话现在没人听我这样，我就听不到这样说了、
欸、真的
对啊
哇，
时光一去不回头，
哇、哦啊唏嘘啊，
所以我们现在很努力在运动维持一定 的健康状态，
对
对。
可是你刚刚因为就是这个头发的关系，就让我觉得让我真认知到说光靠运动好像有些东西
不够啊，
你是没办法弥补，
所以你是不是
所以你真的是得靠科技的力量，
对对对，所以你现在
科技很
活，你现在买洗发乳会不会、嗯、会不会挑一下那的内容，
我跟你讲从今天开始我要开始挑特别的洗发乳
我跟你讲，合理合理，
请听众推荐我，强健发根的，
合理合理合理。我跟你讲，因为我之前去，大概也是最近这几年剪头发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哦，因为发质偏软嘛、欸，所以发量没有以前那么多的时候，他就说，哦，头发变比较少，我都会吓到。
哦，对，真的会，
对啊，
真的会，真的会，哇。这个、啊、好了好了，
一直在感叹
这种，
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想要让自己变得一个很好的
状态，完全能理解，完全能理解。赶快赶快，趁现在，
赶快去处理一波。
因为他们会医美会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你不能等到老了再做。
对啊，那个、
你要维持住你年轻的状态，
没错没错，
就是要年轻的时候做。哎，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但是我觉得
你老的时候做那个东西要打更多。
对，我觉得有被威胁到了。对，
所以这种东西现在发达是合理的。
可以啦，我觉得适量的去适度的去做一下，
适度啦适度啦
啊，也要好好的保养自己的
对啊
身体，
因为你看嘛，
心灵状态
那个周遭的人就是有保养跟没保养，就是看出来就是会老得快啊，
嗯、对
对啊，
对，所以不能不在乎啦，
没错
啊，
大家要注重身体啊。
好
好，
讲到这个，刚刚讲到什么？刚刚讲到婚礼，
哎，
对啊，我跟 Andy 最近呢都。一直被一个东西狂烧，
对，我先讲
猛烧，
对对对，我觉得蛮妙，因为那时候我以为只有我啦、嗯、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打我。好，先讲我们最近被那个一个陆剧，因为一直出现在我们的社群
就 FB 嘛，
FB
对不对，
FB 最近一直推给我们，就是说、
狂推干
狂推啊，各种平台。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有在追一些新闻的财比如说什么财经新闻或者是新闻网站的 FB，
对对对，可是有
他们喜欢分享这种东西。
最近 FB我们没有追踪粉专，有时候也会推给我们，反正就是喂给我们说，哦，这个影片最近很夯什么的。
我是什么原因啊？我们
各种演算法，我也不理解。但是好，反正这部剧叫一个陆剧叫《小日子》。那我跟你讲，我本来是觉得哦，反正没推，可是有时候滑一滑，不得不停下来看一下，因为它的标题的耸动嘛，会吸引到我。
我觉得这就是会吸引你的眼球，
对，会吸引你。然后我
就算你对他不是很有兴趣，
对啊，它就是一些小片段，大概。两三分钟，我说啊，没关系，我看一下好了，就停下来。因为说我没开声音，就单纯只是看影片这样
动，对啊对啊，
然后看字幕，然后看就哦，大概知道他剧情在讲什么了。然后看就是哦，好，我去查一下这部剧在讲什么，大概知道讲什么。
哦、你去查了，
我稍微去查一下。
OK OK， 因为其实我相信我跟你的共同点就是， 我们看了一堆片段，
对，一堆片段，
然后好像可以把它拼凑一些，
基本上可以
一些东西出来，对不
对？我想我们看片段基本上就是重点、
哦，真的，
大部分的重点就是 highlight 你知道吗？高光时刻，
干，
对啊，
我先讲我的感觉，就是我其实我是没有太多好感，因为我会觉得说这一部陆剧啊，他把很多东西放很大，
当然，
然后呢，我觉得甚至有些剧情、有些片段，是在刻意的恶心观众，就是看真的会有这种人吗？不知道，但是
撒狗血，
对对对，然后就是会让你就是故意要让你不爽，或者让激起你那个心里的那一些波澜，我对于这种做法，我就不是很喜欢呐、
哦，对，可是这个也可以博取大多数的爱看这种，
对，我相信一定能让一些人就是会有兴趣，或者说会激起讨论啦，对，必须这样说，绝对会激起很多的讨论。
可是我后来会看到一些片段都停下来看，就是因为有时候觉得它里面讲的东西，好像又可以投射在我们现阶段的一些生活的行为模式上。
哦，
对，
好，我觉得那就先跟听众讲一下，说明有些人还没被烧过。
哦 ，OK， 这部剧呢叫《小日子》，那里面讲的是一个夫妻哈、哦，叫做什么顾茉莉跟朱静草，哦，两个人到上海这个大都市，
哦，两个都是外地来的。
看起来是，然后到上海这个大都市共组家庭、
okay.
打拼生活嘛、啊，你也知道，有点类似我们住台北啊、
哦，比如说你是
北漂啦，像我们北漂来，
你宜兰人，
对啊，
然后你老婆也不是台北人，
对对，
然后你们一起到台北来工作，
对对，
然后一起生活，
对，然后在台北找个地方住
，OK OK，
打拼生活
，OK OK，、哦、
所以这个部分哎、欸，有贴合到、
哦，有贴合到你，
贴合到我们。这一代的人啊，
有啦，其实有
蛮多的啦，
对，因为其实现在真的很多年轻人往台北跑，
北漂嘛、然后共组家庭可能在台北，
对，
房子啊什么的、啊、都是问题，上海也是嘛，你那房子贵啊
没有错
什么的，对，好，然后啊，他们结婚了嘛，那婚姻就会有什么样的东西？除了夫妻俩本身之外，就是两个家庭的事
哦，这应该也算是这一部的主轴吧，就是在于两家人的冲突。
两家人的一些对，或是说婆媳之间、或是说好，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讨论到就各种一些观点。
我自己我在 FB 上看到的所有片段，全部都是各种冲突。对，
好，那我们就来讲一些里面目前他好像还没播完呢、然后有目前我们看到一些高光点，好 ，highlight 点，
高光点，
对对对对。首先呢，剧中几个看点，第一个、上下铺夫妻。
上下铺夫妻是
好，我讲给你听。就是好像有一幕吧，背景叙述一下，他们夫妻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呢，上海一个小公寓，然后是男方的父母买给他们住的。
OK
OK， 好，
男方父母出全部的钱。
对，但男方父母是相对节俭的人。
所以
外县市
代表说这一笔钱对他们来说不是小数目了。
哎，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
还有贷款吗？
应该是有啦，应该是有、
okay。
然后要他们就是勤俭持家、课用，要不然你知道也生活不易嘛，因为你要在大都市生活。
Okay。
他们有个小孩，好，那为什么我说上下铺夫妻呢？因为他们后生了一个小孩，夫妻都要外出工作嘛，那小孩总得有人顾，然后于是请了男方的妈妈，就是婆婆，上来。来上海
哦，所以他们三个住一起啊，
四个
一个小孩，
对对对，
三代同堂、
然后婆婆顾小孩嘛，所以他们就可能睡主卧，然后反正就睡双人房、双人床、然后夫妻就是睡
哦上下铺，
上下铺，所以上下铺夫妻
哦是这意思，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你看蛮仔细的，
没有，我也是查一些、对，因为这个细节也是我查了才知道，反正呢他们睡了六年的上下铺
哦，
哎
哦
铺吧
，OK，
这个你怎么看？
等一下，你是说他们的这个大床，这个双人床，
对，
是婆婆在睡，
婆婆在睡，跟小孩在睡，
婆婆跟小孩睡，
对，顾小孩嘛。
哦，
对啊，他这个这个部分，我们就看到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现代的夫妻大部分是双薪家庭嘛，
对，
老公老婆都出去外面工作，
就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
小孩
怎么顾？
对，
欸
哇，小孩谁顾这个东西？
哦，这个又要讲回
讲回好多东西。
发生的一些社会案件，
很多案件，什么保姆案件啊。
对，讲到这就心情就会很沉重。
很沉重。好，我们就先不讨论这沉重的事。那谁照顾就是个问题。
没错。
有一些人当然会说有后援，就是找可能公公婆婆或是反正是
自己人啊，
自己的亲戚或爸爸妈妈来照顾、欸、那当然也要就近照顾嘛，
没错，
对啊，好，然后于是乎可能照顾的公婆或爸妈就跑来跟你一起住了，嗯啊，房子又没那么大，
就会有很多问题，
对啊，就很多问题，
没错没错，
对啊，
其实欸，这个真的是我们身边很多人会遇到这个问题，
对，
我目前听过处理最好的一个就是一模一样的状况，他们两个住在外面，他们两夫妻住外面，然后一个小孩刚出生，因为没人带，所以女方的妈妈就上来帮忙带小孩，但是他妈妈没有跟他们住一起，他们另外租了一个房子、
哦、隔壁的，
在隔壁、
啊、哈哈哈哈，等于你多花这个成本、
哦、对，等于说他们就把这个成本当作是保姆的费用，
哎，没有保姆，还有另外给妈妈零用
钱，对，还是会给妈妈，但对啦，但是就等于是加一笔钱上去，
对、啊、然后第一个你就近可以看小孩，
对，
然后第二个又
大家都舒服
啦，大家都舒服，就是空间该有的空间还是有、
没错，但是不得不说这需要一点
金
钱的力量，
力对、啊、
没错，
因为你看如果因为我们你认识的那个应该不是住那种核心蛋黄区那种之类的，
房贷负担没有到那么大，
没有，当然没有说蛋黄区那么大，但是也相对不小啦、
对对，但是相对来说它的资金可以这样运用，
对啦对啦、
没错，
对啦，所以这个是个问题，不过你这个解法讲的解法是蛮好的，
嗯，
对,
对、啊、
但也要、
就是、
也要说妈妈好愿意齁，就是自己可能
就需要沟通啦，
沟通啦，
还是需要沟通，
因为你看
有些妈妈可能会觉得说你这样子好像是不是把我当外人啊，是不是把我当佣人啊、
这是一个
之类的，
这是一个
心情、
你看因为像剧情中这个妈妈可能觉得说这房子我买的，我们家买的、那我来住合情合理
哦，这也没说错、
也没有说错，但是就会有很多衍生问题，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嘛，就是好，这是讲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常看到的里面剧情的 highlight 是有一幕是那个婆婆发现那个老婆都有开房间的那个证据那个收据，
就是两夫妻要去开房间是吗？
他一开始不知道是两夫妻去，他以为是在外面乱搞嘛。
OK OK，
然后他就跑去质问，他殊不知
双方都知道这件事情，
老公老婆都在说这是老婆说这是我跟你儿子去开房间的证据因为我们家里没空间我们想要有自己的两人 me time， 我们的他们两个的夫妻 time、
OK，
那没办法嘛，家里靠腰上下铺是可以干嘛对不对小孩在隔壁睡是要怎样，家里就那么小
所以他们其实有时候不想真的睡上下铺的时候就去开一个饭店这样，
对
来开一个房间
就是去 QK 一下、
OK OK
对婆婆就误会嘛婆婆就家里就可以啦靠腰家里就那么小所以就是为了这个东西有争吵
OK
对所以这一次蛮特殊的景象啦因为
这蛮特殊的
对啊
对因为这也是
我是没遇过人这样不过剧情都演这样觉得好像可以理解说是可以这样不然你在上下铺怎么搞嘛
是吗是这样吗是这样说吗那你为什么不可以把上下铺那一间变成一个大床
这是一个问题或者说好了因为家里肯定那么小
对
他们那个真的蛮小
真的只能
两房一厅
上下铺
好那 even 不上下铺好了那你小孩就在隔壁就是
也不太能做一些什么出格的事情。
就是、对啊，你老公妈妈隔壁啊，你要
OK OK
大叫也不是
说穿了就是没有空间，
没有空间呐、
okay, okay,
没有自己的空间，
okay, okay,
所以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好像我是有听说过有人就是以前跟公婆一起住，然后真的想要干嘛的时候，真的会去开房间。
OK OK， 我觉得也合理，
合理啦，
其实合理，
合理啦。所以只是说长辈不理解。长辈一定不理解，
就觉得浪费钱啊，
浪费钱，
对啊，
对啊，因为你在大都市生活，就是那么不易了，然后还浪费钱去开房间，这个就是蛮多 highlight 演出这个剧情，对啊，
因为我这样看过去因为其实我刚刚说了嘛，我刚刚看的所有片段都是所有的冲突点，也就是话题性最高的，所以我难免就是我都会想点进去看一下下面的留言，
你会看留言
对，
那你看到什么？
我觉得最多的留言应该说我最多注意到的留言是讲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结婚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要小孩
这个我想放到结论来说
真的
就是
靠北
可能没有 OK 反正就的确很多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他不想面
对我就完全对我就而且我跟你讲完全没有错
对、
就是因为真的生活 已经很困难
很不容易了，
然后你又让他干嘛，让他变得更困难，
这么多问题，
没有错。
而且我们这只讲的是说你生活上的问题，我还没讲到心理上的问题。
心理上的问题，
对，心理上问题，那我们就继续讲。那就是讲说，好，那我们又看到很多冲突点。好，从那个开房间事件，嗯，我看到有些人留言就会说，哦，老公很窝囊废，没有哦，没有出来什么主持公道或是什么的。
哦 ，OK OK， 哦，
因为后面又加入一些男生爸爸要出来搅局什么之类的。哎，那有些人说啊，老公哦，沦为夹心饼干，哎，窝囊废哦，窝囊废夹心饼干。
OK， 你说这个是网友留言，还是
网友留言就是或是剧情你？你这样他这样跑，你就会心里这样想说，
啊，就是哦，对嘛？
你就想
说在恶心你，
我看起来就会觉得，哎，男生偏窝囊。
哎，对，
但是因为本人呢也有经历过一些
类似的
情境，当然我想剧情，但这个剧情是比较严重一点。
OK，
但我
你有遇过夹心饼干的状况？
对，夹心饼干状况，我相信在夫妻之中，我觉得在一段婚姻之中，应该蛮容易有这种沦为夹心饼干的情境。
对，其实就是有点变传声筒的感觉。
对啊，啊，两边不是人，你说我要站哪一边？两边好像都有一定的道理，我好像都说得过去。但是这时候你要选边站，又是一个问题。对啊，那这个就是我看到这部剧，我给我第一个感想是说，哇，就是沦为夹心饼干。我以我心境来说，其实很痛苦，因为我觉得说好烦哦，就是这种事情要站哪一边，好像也不是。当然很多人都会说，哇，谁会跟你在一起一辈子，那就是啊，你在哪一边，那当然有时候你要看事情的对与错啦，只是说在两个都有一定的那个基本的那个立场下，你好像很难说啊，谁是绝对的对，谁是绝对的错，各有立场嘛。所以这时候你要做抉择啊，又是一个困难。
没错，
你站哪一边，你站 A 边，你就得罪 B 边。对啊，那一边是你的父母，一边是你的老婆。这个就是常常有时候陷入一个天人交战的过程中。
Okay，
但是我
抉择的时刻。
对啊，但是我以前当刚开始这样想，不过后面有理出一些结论啊，就自己想开一些。
怎么说？
当然就是很多人说啊，会跟你在一起一辈子的，当然你可能说会跟你在一起久了，当然是你老婆比较多啊，你父母也可以相对的理解你的立场跟你的那个看法。当然你也是要有手段性的去怎么说抹平那个不爽的一边啊。
OK,
对啊，你不能说就是让两边过度的激化跟对立。
我以为你要说就是用阿金的招啊。
我没有，他招烂招啊，烂到一个不行好不好。这不是我的，我不想。当然我也跟你分享过，这个我没有想在节目上分享，但是我也做过类似极端的手法，只是我后来觉得
应该说你试过很多方式。
对，我跟你讲，极端手类似阿金那个手法，但是我跟他做法是不一样，但也是极端手法。我做过，当下效果有用
哦，真的，就是激烈的方式，
激烈方式，一边安静了，但是你的后续效应是什么？你大家都冷静了，那后续觉得他觉得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就是
哦，治标不治本。
对啊，
没有解决，
一直当他像 K 笑一样，就让大家安静了。可是哦，事情没有解决啊。
OK， 也有可能是收尾没收好，
这也是一个啦。
有可能说激烈的方式，我觉得不一定是错的，但是你激烈的方式，你反而你后面要花更多的，
对对对对对，
你更多的心力要去收那个尾。
对对对对，这是我想说的，
没错，
这就是。我当然我很多方法都有试啊，目前我有找到一个相对 balance 的方法，但目前就我看起来没有在影响我的当夹心饼干这种困境太多。
哦，
对，
因为当夹心饼干其实对心灵的健康非常的不好，
对，这就是我说的心灵上的东西实在太痛苦。因为你看像剧中的男主角一样，好，他一边是他的父母，然后父母就会亲热说啊，你这房子我买的，
OK，
好，啊，老婆说我爸妈当初有赞助说要买大一点房子，啊，是你们男方坚持不要，只因为什么房子的姓名不要写女方的名字，好，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男生就会觉得很为难啊，一边是老婆爱的老婆，一边是养育之恩的父母，
对，
哇，这个心境上的为难，我觉得是，
你仿佛感受得到男主角的痛苦，
男主角痛苦，因为我觉得也是现代蛮多人的一些。可能面临到问题，因为的确网络上有时候看一些 D 卡或 PTT 在抱怨自己老公靠北老公啊什么的，就讲说啊老公什么妈宝哦，妈宝男哦，妈宝男一堆，帮妈妈讲话，
对。
可是有时候这样想，有时候被讲妈宝男，当然是说你说除非过分妈宝那是一回事，可是有时候我们的立场也很为难，因为
你某种程度能一定程度的去体会，能够理解，
是
就是这些男生面临到的困境是什么。
是
OK，
我必须这样说，因为我两边对我来说都有一定程度的感情基础。
哦呦呦，看来这个小日子给你蛮多的
感触
啊，
在在男主角身上有啦。
OK
但男主角我觉得他也没有处理到很好，在我身上我觉得我可以处理做更好。
哦，
只是心境上我会去同理他同理他这个状态。
OK
对，
好好好。
那你对于夹心饼干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夹心饼干哦，哇，这个我想一下，我其实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有这个我一开始就已经知道了，我只是一直在想说为什么我可以没有这个问题。那我觉得一方面就是
你觉得是你厉害还是你的父母相对开明，还是或是说你两边总有一个比较可能都比较开明，还是觉得你的手法厉害？
我觉得我厉害的成分不高。
Oh, OK， 你没做什么事就对。
就是我觉得我应该还好。Oh. 就是我觉得应该算是我的父母那边
相对体谅，
跟我老婆这边都是好沟通的人。
Oh, 互相尊重。
对。那我好，我觉得我可能我厉害的地方是在于说我一开始就有先处理好。Oh. 也不是处理好，我一开始就有先我有这个远见啊。有先去在这个进入这一段关系之前，哦，就有
先
去思考过这些问题，哦，觉得这些问题应该不会发生，那我应该可以继续。
因为像
很事后论
了，我当然事后论，
对，但是我必须说，我觉得要能沟通的对象才是能继续下去的对象。
哎，说的蛮好的，
对，因为呢，每个人都不一样，
是
我跟这个人也许沟通不来，但是我跟另外一个人就沟通的来，
至少有一边沟通
的。可是这个不是我沟通不过来那个人的问题哦，也不是我的问题，就是只是因为我们是不同的人，对，所以说这个对象要是你只有你能沟通，那就够了。
哦，
对，
懂，
没错，就是这个，你这一条线啊，你这条线要是能通电的，通这两边的电，
我懂，我懂，
不管是跟父母或者是跟你的对象。
对，
没错，
我觉得沟通很重要，我在这条路上我也学习到很重要的是沟通。
对，
只是我觉得我的父母在沟通上我需要花更大力气去沟通，因为他们的想法跟他们的，简单来说，我觉得我面临到的处境是一个，我觉得有点类似这个剧中男主一样，他老婆这边是比较，我这样分好也不太对，但是我用简单的分好，就是比较现代的想法，现代比较自由的想法。
对，
那父母这边就是比较传统家庭的这种想法
啊。对对对，你这样一讲，我又想到下面有一种留言了，他们就讲说，干，这是在清朝吗？我在看清朝的剧吗？对，就
是
想法有够八股。
对，可是我不得不说，我觉得我们这个年纪就正处于与大部分父母
这个世代更迭的中间点，
世代更迭没有错，因为现代的我们，对我们来说，我们没有那么的传统。那对我们父母来说，蛮多父母来说，比较传统一点，比较没那么自由。那他们想法当然是比较八股，就是他们说八股。所以我们
介于这个中间啦，
中间
介于中间，
在这个冲撞期中，那沦落为夹心饼干的我，就会觉得哇，两边的想法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是从传统家庭出来的人，所以传统家庭在想什么我可以理解，我认不认同是一回事，但是我完全能够理解他们想什么。但是我拥抱我热爱自由的这个新时代的现代的这种想法，那我也偷偷地可以完全的接受。那要怎么样在这两个之间取得一个很好平衡点，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我觉得像现在应该也不少人也会有这样的烦恼，只是说就像我说的，你要用多大力气去处理，因为其实看到很多的这个婚姻关系会不美好，就是有时候这个地方没有处理好，那就会离婚或是怎样的，
对，
这关系就走不下去。
对，没错，因为我就觉得你刚刚讲那个很重要，就是关系的处理。
对，
我觉得不能逃避，
不能逃避，
因为很多人会
逃避，
会去逃避。
对，逃避就被怎么啊？你妈宝啊？你妻奴。
这个其实就是逃避，
对，
因为你只用一句话去定义这个人，
对，
你没有去想说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对，
因为每个人状况绝对都不一样，啊，
是
他妈宝，那好啊，他为什么是妈宝？
对，
他以前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长大的，他是因为什么事情他不能妥协，我觉得都是要当作个案处理。
对，
你如果 拒绝沟通，那你当然可以说他妈宝。
对啊，
你没办法跟这个人相处了嘛。嗯嗯嗯，对啊，如果你要丢这一句，那其实就没意思。
对，情绪性的。不过我觉得当一个夹心饼干最重要就是双向的沟通很重要。嗯，就像你说，你当个传声筒也要当个好的传声筒，而不是说只当单方面的传声筒。
哦，因为我觉得传声筒算是一个贬义词，
可是我觉得也
是
一个，
你是中空的。
对，可是
中间是空的，
可是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实际的词。嗯，
对对，没错。
或是说中怎么讲，中控台
传话人啊，
传话 人，
啊，传话人。
对啊，
但是你中间呢，你是要去自己做翻译的。
哎，这讲得好，
你要翻译它，然后并且去准确精准的表达。
不然我换个词，我们讲当翻译官好了。
哦，翻译官是。
对对对
OK OK，
对对，翻译官我觉得很比较好听。因为我觉得翻译官很重要，就是哎，你要把讲出来的话，例如说你得到的是一个外语，但是你要讲给这个对方听的时候，你要讲当然是会修饰一点，让话更好一点。
对，有些时候呢，这两个国家的人在对骂，嗯，啊，你也要修饰一点一些话语，
说话艺术，
对，就是，不然两国就打起来。
对啊。
对
对对，有也许啊，这边
再给一个更好的注解啦，外交官啦，
外交官，哎，这也不错，外交翻译官，这不错，因为的确是这样，因为你可能你不了解这一边的风情民俗，所以他讲出来的话，在另一边听起来就你没礼貌，你怎么可以这样讲？
因为他缺少了这个对方的文化脉络，
对对对对，
所以你不能这样搞，
这个讲太好了，
所以你要充分了解，哎，我懂你嘛，嗯，所以我去帮你去翻译成对方喜欢的文字，嗯，讲给他听，
不错，
这是一种艺术啊。哦，
那这个
难啊，
这个标题我想到就是不要当什么，就是大概是说不要当窝囊的夹心饼干，要再当个厉害的外交官。
这个字好怪啊，这谁看得懂？靠北啊！
反正我觉得外交官这词真的形容的蛮好的。
外交官，
的确，的确，我觉得就是你当一个中间人，就是要做好这个的工作，这是你逃不掉的命运。如果你今天不好好做这工作的话，那你就等着这关系会恶化。
对，
很难。
我觉得各位也不用这么悲观，也不用这么绝望。嗯，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困难。你可以一开始就找个同一个国家的人。
哦，当然，
这种最好嘛，对不对？当然，但我觉得这种各种状况都有。
对啊，对啊，
有些时候是没办法。
对啊，
对。然后有些时候，但如果你可以一开始，你可以选择一条轻松一点的路，你不要那个，你不要找外籍的结婚嘛。你不要跟外国人结婚嘛，
就是不同国家的人结婚，这样
你不要跟不同国家人结婚，不要跟外星人结婚，懂我的意思吗？对对，除非你也想当外星人，
就是除非你想当个厉害的外交官，
除非你想出国，嗯，你想要成为这个国家的人，哦，那你当然可以，但你就要辛苦一点嘛。
对啊，
对啊，你要承受这个风险嘛，
对
不对？
啊，我觉得这边讲的蛮好。好，可是呢，我要讲第三个，
怎么样？
第三个、第四个，好，第三个，他里面用了一招，真的是，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后面也不是第一次看到，我以前曾经听说过，但是
怎么样？
好，取名叫为爱离婚。
哦
哦，怎么说？他们因为老婆呢，在这个家庭受不了，就是公公的这么的男权至上，哦，男人最大啊，婆婆的就是婆媳之间不和，那老公又感觉窝囊废，又没搞得很好，关系没处理好。于是提出一个大胆的做法，
哎呦，
离婚！哎，可是他们是彼此相爱的，
嗯，
只是因为家庭关系不好，那与其这样，不如先离婚，
嗯哼，
哦，
然后
两边冷静一点，那当然就是离婚之后，就是少了公婆的这样的一个各种的情勒跟一个对待，嗯，
对，就是暂时解脱嘛，
哎，对，就是没有这样，就是远离公婆最好方式，他们先用离婚，但是两个
所以女生就回家住，
哎，对，那但是他们两个还是会，因为还是有孩子嘛。还是孩子的妈，那当然两个还是会带孩子出去，但是他们两个还是彼此相爱，所以有时候男生还是偷跑去女生家去约会啊，干嘛的
哦，
去 K 一下啊
okay, okay, okay.
之类的，
嗯，
哦，这个做法蛮特别，只是说你离婚这一步风险那是险招，但是他后面衍生出别的剧情，好像说啊，有别的女生想要接近这男生啊什么的，这是另外的事，只是说他用这个手法。嗯哦，我要取名为爱离婚，
为爱离婚 ，OK OK。
你觉得这招，
我觉得，哇，
当你不沟通的时候，嗯，你做出一个比较极端的手法，
我是觉得没什么用，
没什么用。
对，因为基本上你还是跟这个人在一起，
对啊。
如果这个人他还是在乎这些事情的话，那，嗯，是没有什么屌用的啦。
因为他们做法好像说，哦，先摆脱这些你每天都遇到的事，公公婆婆这样之类的，
那不离婚也做得到啊。 我的想法是这样、啊，
是啦，
对啊，
但他
我就
在他们在他们剧情设定中，好像就是、男生好像就是你知道没办法摆脱这样之类的，那他们先离婚，就是说好先让女生离开这个不舒服的环境，
对，
然后再去说想办法看后面之后要怎么做，看是说 哦有自己的房子，不要再住他们父母的房子、然后可以有自己的房子，就有自己的空间可以这样生活，然后再婚这样之类的，
okay, okay. 我是不看好这一招。其实如果是在现实社会的话，我觉得这招不要用。我觉得不要不好、
不好，
我觉得不好，
我也觉得不好。
因为你，我觉得有些事情一离婚之后
变数很多，
覆水难收啦、
覆水难收，
覆水难收。
可他们说是有点有共识的离婚、欸、感觉
那又怎么样？说这是这个世界上是很多事情是会改变的、
有变数的。
对啊，而且我说到底，这些他们离婚，其实那些事情也只是暂时逃掉。
对啊。
问题
还在、
完全都在，
没有错，
一点意义都没有、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所以，我是不知道这个结局怎么样了，但是我觉得好像，应该不是个太好的，
因为
结果，
因为
我觉得
我现在看下来，感觉这一招只是说让后面剧情可以再延续，有一些支线可以产生的、
OK，OK，、okay, okay.
对对对。当然，这一招我也觉得，我也不是那么认同，我反而觉得就是，与其这样，不如就当个好的这个外交官还比较好一点。
就是没有，与其这样，那你可以不要离婚，你还是可以逃离这一切。
是啊，是啊，是啊，
就是你可以逃，你还是可以逃避，但是你不需要离婚来逃避。就是你离婚，我不太懂啊。很多事情都是离婚，你不离婚也办得到。
是啊，是啊，
因为它就只是一个合约而已，其实意义不大。
懂，
对。
那我们就当剧情设定吧。
剧情设定，OK， 没问题。
那我们就讲到好、看完，目前这部剧还在演呢、那我们就先以现在这样。
我觉得继续接下来哦，还是会一直看到，好烦哦。
我就不会。
平常你没在看陆剧，奇怪为什么会 FB 会烧到我们？
因为的确这部剧现在是，
不过我觉得真的话题性十足，
话题性十足啊。因为可是而且又可以打动到很多现代人的心理，对吧、啊？因为我觉得好像有一些地方是可以投影到的，不可能说全部，但是很多地方你都有能够感同身受、至少我有感同身受到。
没错，所以去讲回我刚刚说的，就是很多人在下面
留言
的结果，就是说，单身多好，干嘛这样子，
很麻烦，
给自己找罪受，
找罪受。的确，
没错，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会
不结不生的原因呐、
原因之一。
没错，但是因为我其实对于这个哈。因为最近我不是说身边有些朋友结婚嘛，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刚好聊到这件事情。
你说你刚才讲这个剧这样吗？
没有没有，不是聊这个剧、聊结婚这件事情。
Okay, okay, okay.
对，因为他们就可能会问我说：“你觉得结婚怎么样？”因为毕竟我也是没有结婚太久的人嘛，对，也应该第二年不到，对，一年多而已。
真的吗？我有两年多了，
还没
。Okay, okay.
对，就是我一直都抱持着一个想法，能不结就不要结。我有讲过吧？
有啊，
我有讲过吧？我觉得一个人齁、开心的几率绝对比两个人还要高，而且高很多，但是两个人的开心绝对是一个人开心的好几倍，两倍以上。
你走回来，我想说，我
妈说你紧张个屁呀、
我妈说，你干
你
在讲什
么？你紧张什么、我就听我讲完话，
吓、一跳，
就是、一个人绝对是开心的啦，一个人大概有九成的时间都是开心的，我必须这样说。如果一个普通的人，正常的人，对，一个懂得自己生活的人，一个人生活的时间绝对都很开心，
自由度高。
对，两个人生活会有很多不开心的事情发生
啊，
比起你一个人，
当然因为就是两个人的事嘛。
但是你发生开心的事情呢，会超过你一个人的体验，
加倍的快乐。
那你要不要做这个体验？你要不要赌一把？其实有一点赌一把的感觉哦，懂了吧？我是抱着这个信念在生活啦，对，所以说你愿不愿意赌这一把，那当然也是要看这个对象，你要去评估嘛，就是那个赌这一波，那个你觉得会不会赢啊？对，还是说接下来那个苦日子就会来了？这个不知道嘛，对，所以还是要看你自己的判断，
是跟你很多很多因素考虑进去，反正就是自己的判断。
但是我必须说，如果你想要就是那种你是那种安稳型的投资者，那就一个人吧。对，没遇到之前都让自己一个人，就是没有必要去扯进羡慕别人，
羡慕别人，
对，然后或者是为了跟别人在一起扯进一些莫名其妙的关系里
面。对，因为有时候你看到别人的好，你真的只看到好的部分，
没有错啊。
那你不好部分你没看到，那不好部分也许是你最最最最讨厌的部分，最不喜欢的部分，
对，你没办法接受的东西。
对啊，
那一遇到了就毁了。
对啊，
没错。 所以的结论呢就是没有结论，这个自各位自己评估
自己评估了。不过因为因为以前人结婚就是他们都会信任保守、啊、好像岁数到了就要结婚，那不管日子过得如何、
啊、
就咬牙下去、哦、你看
现代比较会为自己想、啊、
当然会为自己想、嗯、就会考虑的点比较多，不会就是说咬牙撑下去之类。因为像剧中的那个男生的爸爸妈妈，嗯，齁，那个男生爸爸就是非常的父权，就是
我觉得他做的有点太恶心了，
对，很恶心，
就是
对啊，
我觉得干那没有人会这样搞、
啊，对啊，
那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片段就是这样在恶心观众，
是，可是又会让人想看，
就你就是这样才想看下去，对，
然后搞到后面也是啊，那个男生妈妈受不了，就告那个。老公、
哦、这个片段我好像也有看到，
对对对，
最近看到
的，对对对，最近的要告他，因为不把他当人看、哦、就是把他挥之即去、嗯、然后打他、哦、不好、嗯、谴责，我们谴责这样不好，
谴责
但是的确以前的人就是你知道结婚了那就是这种事逆来顺受、嗯、所以
会隐忍选择隐忍
没有错，但是我觉得现代的这种我们这种年轻人这一代的人不会像以前一样这么会忍、
啊哎、对，
那就是不爽就不爽，那不爽就不要结，
嗯，
对啊，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嗯，现代所要面临的一个跟以前不一样。以前为什么说哇，这个高生育率啊，高结婚率啊之类的，嗯，很多人会结婚啊，然后很多小孩什么的。但现阶段我们就面临到，就是大家自主意识抬头，
对，
那就是有所选择啦，
选择很多啊，其实现在选择真的太多了，就是以前你也不会觉得一个人很开心、嗯、现在会觉得一个人很开心，因为你能做的事情太多了、嗯、你有太多选择了，太多一个人也可以做的事情了，
嗯，的确没有错，
我不要再说下去了
我怕你会
又说错话这搞什么
好了，不过我讲个一个结论，这个东西现代这个现代的问题少子化嘛，嗯、哎，造成一个现在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也是以后我们可以关注的、哦、你知道韩国现在发生一个问题就是医师罢工，
哦，对
对，
一阵子了，
现在还继续第二波了、嗯、那为什么这个问题，起因就是说好，因为少子化关系，老年人口增多，老年化嘛，那你需要的那个医界人力要相对更多，但是你产出的医生没那么多嘛，
对、嗯、
那韩国政府就决定说哦，要把那个医学系的门槛降低，
哦哦哦，导致这个资源分配原本就已经不均衡了，会再更不均衡，
就是说反而是那些原本的医生或是医学系的人会觉得说，哎、欸，我当初这个医学系是多高的门槛进去，就你降低了这种门槛，嗯，让这些人进来，然后还跟我们一起被称为医生，或许他们心里会不爽，会觉得说，哎、啊欸，他们认为这不是对症下药的方式，你开放更多的医生，不是
主要是因为我自己的看法、嗯、他们这个产业资源就已经不够了，
对对对对对，
因为就我所知韩国医生的收入其实不是高的，
哦，不是高的，
不是高的，
但又高时数，
跟美国比起来了、嗯、高时、嗯、以他们的时数来看，
高
时数这个付出的心血跟努力，嗯，那你现在如果又再降低门槛，等于说哇，更多人进来，更多人去抢这些资源、嗯、
对，
那绝对是恶化，
而且缺的都是一些什么外科啊，或是一些什么比较辛苦的、更辛苦的工作，因为现在蛮多，嗯，
哦，大部分资源在医美，
对、
哦、
医美
跟一些比如说牙科，
对对对对，
什么之类的，对
对。
但是你说真的，哎，这个问题的根本是什么？你刚刚说到的高龄化，
对，高龄化，
哎，对，那、啊、这个问题才是源头嘛？
没有错，没有错。
所以就是因为高龄化，所以才需要比较多的医生。
嗯，
对。那其实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
有待更有智慧的方式解决、
没错没错，
对啊、我们只是说看到现在会这样，因为我觉得在台湾未来这个事件也许有可能会发生，好，但我们也没有什么方法，只是说现在有什么社会状况他提出来跟大家聊聊、嗯、
至少你虽然被不小心被这一步烧到、嗯、但至少你有一些
体悟，
一些体悟体会，
一些心得、因为有一些经验嘛，那就是、
okay.
感同身受，拿出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也是现代普遍的人会遇到的状况。
对，因为我那个时候问你说，哎、欸，要聊什么？你说聊小日子。
没有，我先问你说，
小日子可以聊。
因为我先问你说，哎、欸，你最近有没有被这烧到？你马上给我反应说，干有，
干烧惨。然后我想，对，第一个是想说，哇靠，你也被烧到。第二个想说，哇靠，你想聊这个、哦？
因为我就是有感触嘛。
好啦好啦，
对、啊，
确实啊，确实。
对啊，因为其实我想，
我们这个年纪真的遇到很多。
我想聊类似这样的话题的、嗯，只是说刚好有这个东西是一个切入点啊，
给你一个开关，开起来。
对啊，对啊，对啊。
OK OK， 好了，接下来 因为其实我们会聊天的对象啊，我们会上这个节目的人很多也都是遇到很多类似的状况，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阿金嘛 ，Jeff 嘛，
哦，
对，
阿金
K 先生还没啦
，K 先生应该、目前还没啦。
对，
他就是我们现在选择，就是他有所选择、
还是选择那个一个人舒服的那个，
他想要享受九成开心那一个、
九成开心，OK， 没有问题，
对对对，
绝对 OK，
绝对没有开心，
对,
对, 对, 对，
我们非常
尊重他，
他就是
我们里面会问说，明年再去滑雪 ，OK 啊。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可以
了？怎么还不买机票？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吧？
没有人想理他，完全没人理他。
对对对，不要乱讲话，
不要乱讲话。
OK， 好了，
谨言慎行。好，那这集聊到这里啦。
Okay.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欢迎留言跟我们讲啦。那我是安迪，
约翰，
下期见，拜拜，
拜。